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看第五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这在讲什么？我们追求公义，追求公义当然就追求耶和华嘛，追求耶和华才有公义，所有一切的美善包括公义只有从神那里才得到，所以下面讲寻求耶和华的。不过这里讲到公义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意思呢？公义啊，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诗篇的一些，还有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尤其40章以后，常常神的公义呢跟神的救恩是有相同的意思，就是神的公义不再是那种定我们罪的，而神的公义是拯救我们。哦，我们从神学来讲，神的公义、审判、拯救、慈爱、怜悯、智慧等等，通通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再一次说，神是单纯的一不要分开的，只是我们人的理解有限，所以就分开一个一个讲。那我们分开来讲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讲公义的时候，当然跟拯救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又看到是有关系，因为这个公义的上帝，他不仅是公义的刑罚我们，他也要公义的实践他自己拯救的应许、拯救的约、永远不改变的慈爱。所以那个公义就等于是信实，信实就等于他实现他的话，他实现他的话里面主要是指他的拯救。当然我们又说了，也跟他的刑罚有关系，他该刑罚该拯救的他都做了。那么有人是真的没有真正信靠主，那个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有人是信了主，那个刑罚呢就是愚民所经过的管教。当然这都是又再一次说是耶稣替我们受刑罚，那愚民受的管教才有用。好，我们这追求公义的可以说是追求上帝的救恩，希望上帝的救恩把我们拯救出来，希望上帝的救恩使我们脱离他的震怒，希望上帝救恩使我们重新回到他的约里面。你们寻求耶和华，要寻求耶和华才能得到公义，你们得不到公义，得不到拯救，受到的刑罚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寻求他。现在要听我的话，这我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再一次说是耶和华自己的话，是耶和华仆人的话，是这些你们经过了恩典的那个我啊，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经过了恩典以后，我们以当事人的身份来讲上帝的话是多么真实。你们要追想，诶，这个什么是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恐怕这个被凿而出的磐石啊，这些字眼我们都是很难懂了，把一个磐石凿出来啊，甚至中文我们都很难这样用了哈，因为我们不大知道怎么叫凿磐石。我们大概可以说把一个石头挖出来吧，至于说凿那个石头呢，就是可能是把它挖出来的时候特别就已经把它切割得很好了。好，我们不去讲这些技术上的事情哈。磐石还有岩穴都被挖出来迁离本地了，这是指亚伯拉罕的蒙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他离开了。还有撒拉哈，这个撒拉也是生养你们的撒拉。你们要回想这些事，回想什么呢？我想就是回想亚伯拉罕是何等的孤苦伶仃，亚伯拉罕是何等的孤单，在那种孤单和孤苦伶仃的情形之下，上帝对他们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情。什么奇妙的事情？就是把他们从原来的地方挪开，就是被凿而出，被挖而出，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呢 蒙了好大的福，不仅是他们自己蒙福，他们自己子孙蒙福，不仅是他们自己蒙福，而且得到了子孙，而且子孙成为不仅那么多，而且成为万国蒙福的根据，那一个子孙哦，那就是说你们要想到亚伯拉罕，就想到你们自己，你们是他的子孙，你们也会蒙福。好，这个是在以赛亚书比较少这样讲的。我们讲到以赛亚书一讲这个对这群受苦的以色列人被掳亡国的这种预言里面，通常都是跟出埃及做对比，也就是跟摩西时代做对比，跟亚伯拉罕不多啊。这里我们看到跟亚伯拉罕做对比，就是相同的，就是你们都在一个很可怜、很人数稀少的状况中，我会怎么拯救你们？如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样，还有生养你们的撒拉。当然在想生养你们的撒拉，我们也想到撒拉原来是不能生育的。是过了生育的时候，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就又能够生育了哈。这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撒拉能够怀孕，应该纯粹是亚伯拉罕啊、跟撒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哈。希伯来书11章11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够怀孕。照文法来看，那个因着信应该是指着亚伯拉罕的信，而不是撒拉的信。我们很强调每个人自己要有信心，但是我们也知道，包括哥林多前书7章，我们看到别人的信心常常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这是教会肢体的生活。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继续回来这里看到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如何的丰富起来。当然我想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亚伯拉罕跟随上帝孤单，撒拉有两方面是陪衬的，一个陪衬就是他也是很可怜不能生育，另外一个陪衬的就是他不管怎么不好，撒拉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妻子，我们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神的仆人，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好像他的见证不是很好，他给亚伯拉罕的建议也不是很好，包括娶夏甲，包括他在生活中对亚伯拉罕的帮助好像没有很多啊，建议啊，还有他的凶悍好像倒是蛮多的。但是不要忘记啊，圣经对他，尤其新约圣经说他称亚伯拉罕为主，也就是他还是在一直跟随着亚伯拉罕所跟随的上帝，这是很可贵的啊。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下撒拉，不过重点在亚伯拉罕，他本来很少，只有一个人，神选召他。这个选召他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原来在大河那边跟他的父亲是一起在拜偶像的这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有讲反正总之他是处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面，环境里面，神的呼召不知道怎么临到他的，他怎么被感动的，然后他就居然就被挖出来了，他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了。这当然都是神的选，跟选雅各一样我们一想到拣选比较会想到雅各因为罗马书是这样说的，不过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神选，神召，神赐福，神使他人数增多，这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都是这是经过多少的艰难人数才增多的，甚至亚伯拉罕有生之年都看到的时候微小，他有看到以撒生孩子，这个在希伯来书也有讲到说就是以撒生的才算是年后裔，亚伯拉罕因着信他也是看到了，不过离天上的星星还是很遥远，上帝的话有成就，有成就不是当事人在当时可以看到的，我们说那有什么用就像神说康莱山我会给你100亿，那么等到你50代的后裔以后，甚至不要50代了，就是你死了以后50年，甚至不要说50年，你死了以后5秒钟，我们都会那有什么用，要我活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活着祝福有，永生祝福更是有，但是常常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所经历到的艰难也一定是有的，让我们信心不要软弱，我们更多的依靠上帝。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好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有，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好，我们感谢主。这个耶和华安慰锡安，我们在 很早的时候，以赛亚书四十章就看过了，神叫我们安啦，没有问题。神安慰我们在何西阿书也看过啊，神安慰那个被弃绝的妻子，我们也讲到安慰，甚至我们可以想到说，圣灵保惠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受安慰。在诗篇102篇13节，你必起来连续喜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啊，时候已经满了。什么时候呢？啊，在神所定的时候。什么时候呢？每天每时，我们上次讲过，就是现在。你愿意受安慰，有信心，现在就得到安慰。即使我们没有看到，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物质上现实上解脱，我们讲这话也不是轻看物质上现实上解脱，只是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更知道，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的等候啊。耶和华的安慰要让整个这个锡安这荒废的地方再丰富起来啊，这里啊再丰富起来，我们在以赛亚书前面已经也看过很多次了，就是原来荒凉的沙漠，原来荒凉的地方会变成怎么样？在末后的日子，其实也是这样子。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三节，就讲到说，这个原来呀，本来是伊甸园一样，后来变成荒场了。啊，原来像利巴嫩的森林一样，后来变成旷野了。那神在末后所要做的事情呢，就刚好反过来了，反过来就是又把荒凉的地方变成美好的地方了。当然这是指蒙福的，被咒诅的也是一样啊。被咒诅的你再丰富也会又变成荒凉的。那愿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越来越丰富，不是越来越荒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缘由里面有欢喜快乐感谢歌唱的声音，在你的生命的园子里，在你的家园里面，我们愿上帝都这样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悔改了，因为我们归向主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安慰了他的百姓。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在各样艰难中，我们让我们发出更多欢喜快乐感谢歌唱的声音。第四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这是上帝已经多次对我们的苦苦哀求和提醒啊，要向我留心啊，要听啊啊！我们问题就是一直不听，盼望啊，以后那种不听的状况能够越来越减少，能够越来越听了，侧耳了。真正的训诲，真正的教导，都只有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话前面以赛亚书讲过，当然我想箴言里面也很多这样的话，主耶稣也常常这样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他的话，听他的训诲，我们有福气。这里说公理为万民之光，这个公理，上帝的公理是万民之光。当然你可以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这都是对的。但这里公理为万民之光，如果从底下来看，这个公理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也就是公义。公义通常只是我们审判的光，不是拯救的光，也就是我们因为他的公理和公义真的有祸了。但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知道即便是有艰难，我们仍然能够说，求主行出你的公义，求主行出你的公义，你的公义临近，我们等候你啊。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我们说过，现在你会越来越多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是一样的意思。公义是对他百姓信靠等候服了刑罚悔改的人的一个拯救，他的公义对那顽梗悖逆的就是一个审判。当在审判那些顽梗悖逆的时候，恰恰好就拯救了那些在等候他的人。我们可以说又用那个 以色列人出埃及做那个 paradigm， 做那个范例啊，就是一个标准，神的公义刑罚了法老，神的公义拯救了以色列，这个公义不是以色列人配得的，是神对自己守约是慈爱的，当然也是法老配得，我们配得神的刑罚，我们不配得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是他自己对自己话语的信实。膀臂审判万民的时候，当然也在他的膀臂也在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在诗篇里也常常看到上帝的膀臂施恩的时候，诗篇67篇的第四节，你会按你的公正审判万民，哦，大家就都非常的欢喜快乐。我的救恩发出，那众海岛呢，都要等候我，依靠我的膀臂。那这个众海岛呢，我想就是指比较孤苦伶仃的，包括孤苦伶仃的以色列民在等候。我们也讲过等候，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总是存着盼望，存着力量，存着会更好的心情在等候？我承认我们不容易这样，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糟糕的事，但是我们等候主，我们依赖主大能的膀臂在那里扶持我们。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好，即使天地都废掉，我的话不能废掉，上帝公义的审判拯救和他美好的旨意都会成全。天看天看地，当然我们不没有看到天的消散地的旧啊，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这不仅在以赛亚书出现，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到说，这个旧的世界要像一件旧的衣服一样卷起来然后丢掉了，上面居民也都死亡了，那都是不信靠上帝的人。什么才能够长存呢？就是主耶稣，主的救恩，主的公义不会废掉。我们再一次说，公义和救恩现在简直是等于同义字，但是他用不同的字来表达，我们就再一次知道神的公义是可以拯救的，神对他自己的信实，这里信实就等于是公义。而那些愿意信靠上帝人，不管在他的公义信实的拯救和审判中都得到帮助。第七节，知道公义，将我的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好，我们在讲到说在以赛亚书后面常常提到神的公义就是神的救恩，我们也一再要讲到这跟我们一般想法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想到神的公义是严格的，神的救恩是宽大的。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很完整的把耶稣基督在实际上为我们所受的刑罚放进来的话，就真知道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是这样一致的，绝不会冲突的，是这样完整的在他的每一个百姓身上会实现的哈。那我们自己就要把这训诲放在我们心里，这个训诲呢，当然你要说都是神公义的训诲，教导律法也都对，不过我们把它所有的训诲都放进来，包括什么呢？包括福音啊，福音和律法，我是觉得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分开啊，是不同但是不要把它分开，因为律法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需要福音，福音让我们更有能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好，我们要知道神的公义，也就知道神的训诲，也就是知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知道我们有祸了，也就是知道我们有福了。我们有祸因为我们得罪神，我们有福了因为神的公义至终会救那悔改相信他的人。我们把它放在心中，继续听他的话，继续让神的话在里里外外都提醒激励鼓励安慰我们。 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也都是因为被掳了，就跟教会很多时候不管是为了自己的罪受羞辱，或者说我们为主的名受羞辱，对一个悔改的人，对一个信靠上帝人，这两者恐怕始终都在的。因为我们总有做错受羞辱的时候，我们也总有因为归向主，我们依靠主，我们受羞辱的时候啊，那只要是向着主，这都很好。所以不要怕人的辱骂，不管那是什么的原因，不要因为人的毁谤，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巴比伦人或者亚述人，不管他们对你的毁谤，像西拿基利哈，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的毁谤，对西西家的毁谤啊，拉伯沙基所讲的这些，我们都说，不管是我们自己有罪，或者是神就是给我们这样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悔改，我们回到神面前信靠神，神都一定保守我们的。那他们呢，这些狂妄自大的，这些也曾经做过神的器皿，就是神震怒器皿来管教我们的，他们会，这又是以赛亚书常常用的，而是我们今天人不大懂的东西了，就是蛀虫会咬他们，像咬衣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的衣服多又换，所以不大是说像以前我小的时候还知道会被虫来咬，那个大概里面还有蛋白质，尤其是那种动物的皮毛哈，会被吃掉，会被吃的。那今天没有了啊，不过你懂那个意思，就是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不错的东西，但是会腐朽，就是这些不信神的人狂妄，他们都会腐朽。只有神的公义，神的救恩，其实就是神的一切的作为，都会永远长存。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